我们今天早晨是我们读的是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开始到结束来看到这个教会我们看到基督关心他们教会也是因着我们来读主日二十一的两个问题是与今天的讲道有联系的我们来看主日二十一五十四问论到圣劳公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答我相信这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从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为自己聚集护卫并保守的一群选民目的是叫他们得享永生并且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我是也永远是这团体里活泼的一员五十五问对于我信圣徒相通你是怎样理解的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因而与他及其一切的丰富和恩赐有份第二每个信徒都责任自觉的甘心乐意的使用自己的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得救恩五十六问论到我信罪得赦免你是怎样相信的回答我相信上帝因基督补罪的缘故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纪念我一生中必须与之征战的罪行反而仁慈地将基督的义归于我使我永远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我们上个主日看到一个活泼教会的几个标志我们看到教会的团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团契是互相属灵的团契互相的鼓励我们也看到一个活泼之教会的他的讲道是中心就是讲道第三个是敬拜第三个活泼的教会的标志是要一起来敬拜的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来看基督是如何关心他的教会主日二十一教导我们是如何这样子显示的我们将看到基督通过他的道和圣灵来聚集保卫和保守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图画基督是如何关心他的教会所以我的主题是基督关心他的教会从三个点第一个通过忠心的牧师第二个通过警醒的长老第三通过相互帮助的圣徒我祷告这个讲道可以鼓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没有丢弃我们耶稣基督关爱他的教会即使是中间一个最小的部分基督没有离弃我们没有把我们丢在一旁他是信实的我们看到这牧师长老和圣徒我们不是关注我们这些人而是通过这些管道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来保守他的教会来坚固他的教会来关爱他的教会我们不能看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他所立定的人立定的仆人可以来看到我们是为一肢体的所以我们来看基督是如何来关爱他的教会我们从保罗要去出发准备去耶路撒冷他准备从以弗所要离开了可能因为他不想在那里花太多的时间 他可能觉得他被很多以弗所的人针对，但是他要离开那里了，所以他现在把那些长老聚集在一起，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准备要离开去耶路撒冷。我们很有趣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只记录了这一次，很详细的记录了保罗是如何来传讲的这个福音。路加看到了保罗在这里是如何来鼓励他的教会，他呼召这些长老来，可以来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他指出他的事工是如何在反对中有效进行的。为什么保罗的事工会如此有效？不是因为保罗他很成功，而是神的话语，而是耶稣基督在里面。因为保罗十分忠心的在传扬神的话语。当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给出了这个总结，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画面，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耶稣使用的他的仆人，保罗是耶稣的仆人，他展现了他牺牲的服侍。保罗提醒他们这些以弗所人，他的事工是怎么样子的？他看到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呢？他是在说他自己吗？不的，他是在说福音的事工，而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如果我们指向自己，我们得到的只有是骄傲。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是保罗的谦卑，他指向的是神，耶稣基督。他知道福音的事工，神使用他，为了要谦卑他，是为了要有牺牲在中间，在会众中间有牺牲。这就是保罗说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必须是谦卑的，要有牺牲的。有，即使有谋害，也有试炼的。主的道是让我们谦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含着眼泪来服侍，保罗强调这点。忠心的事工会有眼泪，我们为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哭泣，我们为这些圣徒缺乏明显的成长甚至倒退而哭泣，我们为罪和罪给教会和关系带来的破坏而哭泣，我们为这些圣徒可能没有很明显的成长而哭泣，我们为所有的世界罪带来的破坏而哭泣。这就是保罗说的，在这里强调的哭泣。试探是来自敌意，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并且具有挑战性，阻碍福音的进展，损害基督的会众。我们知道这些在福音事工中会经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哭泣流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试探从各处来，为了要来破坏神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来使用他的子民，谦卑在他面前来流泪祷告，来流泪的 进行他的事工，进行他的福音事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样的牺牲的服事，即使有试炼，即使有试探，即使有磨害，但是还是很忠心的，在这样的牺牲自己来做这个事工，来做福音的事工。我们中间有的人可能会在听到的时候会对牧师有些审判，会有些议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牧师是神所立的忠心的仆人，所以为他们祷告，不要把这些想成理所应当的。要知道耶稣来给了你们这忠心的仆人来讲出他的道，为了你的建造，为了你的成长，为了你的成熟，为了要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作为传道人，我们需要你的代祷，我们需要你们会众。然后不仅仅是牺牲的服事，还有福音的教导。一个忠心的仆人做什么呢？有些人会这样问，会想，哎，牧师你们每天做什么呀？有很多可笑的滑稽的言论，我的一个孩子，他晚上，他有天回家跟我讲，他说他同学问我，哎，你爸爸会使用一些工具吗？他们觉得可能牧师连这些基本工具都不会。一些人就觉得牧师一个星期就是在那边预备他的讲道，喝喝咖啡。有些人觉得牧师很忙，甚至没有空管别的人别的事。我相信这其中可能有你们在座的有觉得牧师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告诉你，神把我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让你们，为你们教导你们。我的门一直向你们祷敞开，我的电话也为你敞开。但是远超于这些是什么呢？牧师是来传讲神的福音的，这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为了要来宣讲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有这样的负担，要来传扬神的福音，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想让你们知道更多的耶稣基督的东西，我想让你们更加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与耶稣基督，我想让你们知道更多的教义，我想让你们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福音是这样的传讲的，不管是在会众公共的地方，还是一家一家的人这样走，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形象。 并且我也像保罗这样子想对你们讲，对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但你们心里会想，哪些是对我有益的呢？你可能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对我有益，但是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有益。很多东西牧师说的是你们不想听的，很多东西牧师讲的是对你们有挑战的，很多东西牧师说的是让你们改变，但你们不想改变。但是神他的话语就是对你有益的，就是让你改变的。不仅仅只是让你很鼓励的话语来鼓励你，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是会让你的心为之一颤的，会让你的心很痛苦的。但是神不是想伤害他的子民，而是为了让他的话对你有益。你们觉得无益的，神耶稣基督觉得是有益的对你们，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所以神使用牧师不只是在会众中间，也是很私人的在家里来鼓励你们，来刺痛你们，来教导你们。这是他在宣讲神的福音，神的话语，为了他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保罗还展示了他甘心的见证，为了来保守他的教会。保罗毫不讳言他所面临的挑战，在22-24节他说，保罗说他使用他的见证。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不知道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会被下在监里面，各种他不知道他会面临什么，除非他这样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他只知道他要传福音，虽然知道有很困难，是很挑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福音的这一个框架是怎么样的，是痛苦的。它不仅仅只是在身体上的，很多时候这样的痛苦是在心理上的，是在身心上面的，或是情感上的，或是属灵上的，都有这样的挣扎。但是保罗并没有放弃，他说没有一件事情会抵挡我，他说他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他以神的话语为喜乐。是什么让保罗继续走呢？是什么让你的牧师继续走下去呢？我们要知道是神的话语，因着你们是会被神的话语来转变。当我们觉得我们背上的重担太重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还是要被传扬出去。我们会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样的困难，我们会面对很多样的敌意，这是很现实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不管是否是在身体上、心灵上、灵魂上有这样的挣扎、有这样的痛苦，因为这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可以来改变你们，可以来转变你们。 很多人知道这样的挑战是多大。我们作为很多家长也是这样子，难道不是吗？你们也很有这样的负担，很有这样的挑战，要把这样的福音给你们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大大动工，所以我们也想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别人，让神的福音在别人身上大大彰显。要来传福音给身边的人，自己的孩子，为了要得到他们的灵魂，我们要做神那忠心的甘心的见证。最后保罗在25-27节看到他忠心的事工，他说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或者说罪不在我身上。如果有一天你的牧师要走了，我希望这是写给我们的，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保罗说，他说反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把所有的都要告诉你们，都传讲你们，神的话语神的爱都给了你们。他服侍的中心是讲道，为了要得到以弗所这些人们的心，他们的灵魂，神的话语被传扬出去了。所以每个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对福音有这样的回应。很多时候你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有理，他有责任要把神的话语讲给你们，但你们也有责任要来吸收这些话语，要来活出这些话语，要来做出来。忠心的事工是神要来忠心的来警告你们，安慰你们，鼓励你们，来纠正你们，归正你们。这就是在你们牧师中间应该要找到的，这就是你们的责任，要不停的为你们的牧师来祷告，让他不断的更加的成为神的样式。这样忠心的仆人会是乐意的献上自己传扬神的福音。那忠心的仆人是来遵行神的话语，来宣扬神的话语，所以他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求大家可以来为你们的牧师来祷告，让他更加的信实的来宣讲神的福音。这就是神如何来建造他的教会，通过牧师来宣讲神的福音。也同样保罗这里说，通过那警醒的长老，保罗与这些长老聚集在这里来向他们说话，为以弗所的长老聚集，他想告诉他们一个教会的领导是怎么样的，他想给他们看到是怎样才是忠心的警醒的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带领的轮廓是什么。我们可以看28节，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不仅仅是牧师， 还有长老，我们一起工作，为我们的众教会，我们的众圣徒来一起来做工，我们一起来做工，所以让可以让你们长老不仅仅只是坐在长椅子上的，而是也是要来牧养的，要带领你们的，要带领你们更加的警醒。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长老要带领他的群众，要来监督他的群众，这就是耶稣基督要设置长老来牧养他的群羊。提摩太前书说长老要无可指责，这不是说我们会无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而是说作为长老在家里或者在外面都是要为神而活，它意味着一个内在福音的完整性，以基督的义为基础，使你自由去服侍羊群。也就是说，那些在观看的人可以无可指责，可以没有不会对你说闲话，群众也没有理由怀疑你的正直，因为当你们走了，教会也是走，整个教会是被监督者带领着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他的仆人这些长老来带领他的群羊，这是耶稣基督关爱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自己警醒，自己谨慎。同样的，长老不但是自己谨慎，也要来对全群来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是长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来牧养，用神的话来牧养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图画，牧羊人在牧养他的群羊，所以来确保我们的羊群可以来稳定的有神的话语的供应。这就是长老呼召来做的事情，要来为这些会众牧养。所以我们的众会众不会是很干瘦枯干，而是十分的肥美，是十分的滋润。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这些很多时候是牧师一起的一个带领，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带领的团队，是长老的带领团队，牧师和长老一起工作，一起来带领他的羊群。我们带领众会众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做牧养的工作，带领他们，保护他们，喂养他们。这就是神使用他的子民，他的仆人来保守他的教会。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权柄，一个呼召，长老的呼召，长老不是他自己来选出来的。保罗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借着圣灵成为教会的监督者。很多人会想，我们是怎么样来选长老或者执事的呢？甚至是怎么样来选来那个牧师的呢？这并不是一个武断的过程。 我们是会来权衡来看，我们会来祷告，我们会祷告圣灵来做工，借着圣灵让他们作为教会的监督，是圣灵恩膏他们来做这个事工，来做这个位置。我们要来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是圣灵的带领。保罗知道这些人的恩赐，所以保罗因着圣灵来恩他们，恩膏他们来做教会的长老，为了要来保守，来保护他教会的群羊。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意，而是耶稣基督，而是通过圣灵膏了我们作为这样的职分。我们很多时候会面临很多样的问题，我们会来问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呢？只有圣灵借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而是要靠着圣灵，完全靠圣灵。圣灵建造他来装备我们，从而让我们可以来做神的事工，给了我们圣灵，给了我们这样的权柄，给了牧师、长老和执事这样的权柄。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这样的权柄是圣灵委托给我们的。我们想到之前看到摩西是温柔的，温柔是什么呢？是需要有控制的能力，我们需要谦卑温柔的服侍，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要来关爱我们的教会，来服侍我们的教会，而这个能力是来自圣灵的，圣灵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互相彼此相爱扶持。长老被招来要重视教会，就像教会基督重视教会一样，我们是被他的宝血买出的。我们牧会的，我们来带领的这一个群羊，今天早晨是被他的宝血买出的，他很珍惜，很珍贵，很重视他的子民，被他赎来的。这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服事是牺牲的。如果耶稣基督献上他宝血为了救赎他的子民，那我们也更加应该的为神大大做工，为更加的要来珍惜，来重视我们的群羊。我们要每天不断的警醒，不断的预备，为了主再来的那一天。让我们不断的关爱这样的群羊。保罗也指出了领导的需要，因为他说什么呢？因为凶暴的豺狼会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你们知道什么是羊啊？狼的，残暴的狼，它是十分凶恶的动物，它会吃那些很瘦小很瘦弱的动物。这是一个男人进入教会用错误的教义或松散的道德来制造混乱和破坏的场面。他们不会保守他的群羊，耶稣基督他自己警醒大家要来警醒这一个，在马太福音7章15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在你们中间肯定会有这样残暴的狼群，他们想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他在31节这样子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警醒并且纪念，警醒并且纪念，要不断的警醒，要知道你们被呼召是要做什么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如果你不注意并不记住我教导的，我的眼泪就会被浪费，警告就会在你们领导下被忽视。这一章让我们来知道这个长老这些领导的重要性，为了要来保护他的羊群，为了要来带领他的羊群，不让我们走迷走失。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他的权柄是在哪里，在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全世人同得基业。你可以看到保罗耶稣基保罗说只有神的道才可以保守你们，只有神的道才能坚固你们。当你们看到这样的牧师或者长老的时候，你会把它想成是神的管道，是神借助他把他的话语传扬给我们，为了要建造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是的，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是亏缺的，作为长老或者作为是牧师，我们欣然承认这些错误并寻求宽恕，求神可以让我们成为你的管道，作为改变和救赎的工具。当然这也是神的作为，借着这些罪恶的人，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成为他的工具，来传讲他的福音。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推入到这个位置，而是因着圣灵把我们放在了这里。你是听从他们的教导吗？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说，他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为了你们灵魂的益处，为了让你们更加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你们当听到牧师或者长老劝诫的时候，你们是怎样的回应呢？你们是顾着直接不管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主日21也是这样强调的，我们来呼召来做这些事工，我们也是来一起在这里来一起敬拜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大做工的，所以因着这样子，这个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来荣耀神的名。你们作为基督徒是这样成长吗？你们同样的在这个 这个众圣徒的一个范围内也是在不断成长，众肢体之间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是怎样来关爱他的教会，通过牧师、长老，以及第三点我们要说的，通过相互帮助的众圣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同样使用你们作为肢体，作为众圣徒来关爱他的教会。我们是作为神的肢体，众肢体。如果你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们的头，是你们的救赎主，你就是在这个肢体，你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和我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都是这个肢体里面的。神的恩典呼召你们出黑暗，让你们可以与基督连接，成为一体，让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可以互为肢体。保罗这样展现给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通过众圣徒来彼此建立的。我们可以看最后这一段，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我们可以看到这五十五问是：甘心乐意使用自己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得救恩。保罗和那里不仅仅只是个教导者，也是互为肢体的圣徒。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的，我们和你一样都是众圣徒。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大大做工。保罗这样子给以弗所教会的人来展现，他是一个典范的帮助。看33到34节，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保罗在那里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让那些教会的人变得更穷，而是他自己在用他的双手来帮助他自己以及他一起的人，他舍己为了得到灵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心的服侍是怎么样的，肯定不是为了钱的，而是为了得到灵魂。你可以看他自己帮助自己，他自己养活自己，他自己心甘情愿的献上自己。他说他：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的重心是为了要传福音，把福音传扬出去，他做榜样是为了要传扬福音。人们可以看到保罗，可以看到他的事工的重心，可以因着他来做榜样，但是这个榜样不是他自己的， 是因着基督照在他身上的。所以确实作为牧师，你们确实可以跟着我，但是我们是有限的。在哥林多前书4:16，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1:1，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们不是只是在效法我，而是效法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身上，我成为你们的榜样。所以你们跟从的是耶稣基督，你们效法的是耶稣基督。是你们的责任。我作为牧师或者长老，只是作为神的工具，可以让你们来效法。如果他们身上是做神的中心的管家，他如果做的是符合神心意的，你们确实可以效法。但是你们要知道，最终你们效法的是看到你们的牧长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你们效法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这还是十字架为中心的帮助。圣徒的全部工作应该是供养羊群中软弱的羊。他说，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在这里用他这样软弱是一个很普遍的用法，它可以是身体上的软弱，灵魂上的软弱，身心上的软弱，情感上的软弱，或者经济上的软弱。作为众肢体，你们要去帮助那些软弱的羊群，要来帮助他们，因着爱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在爱里面相互帮助。保罗对基督话语的强调不是关于经济上的给予，当然尽管他可能是包括这一点的，但是他更多是关于一种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榜样的给予。他舍己是让我们享受他丰富的产业，基督为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所有，给了我们供、给了我们义袍。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更加的多帮助那软弱的肢体。他舍己是让我们享受他丰富的产业。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为我们帮助于基督肢体中软弱的肢体提供了燃料。这就是基督关心他教会的方式。我们对彼此的支持帮助不是自我推销，而是我们在基督身上所看到的，我们在十字架上所看到的给予，我们心甘乐意的帮助那软弱的肢体，来坚固他们。你可能就是那耶稣基督使用的器皿，你也可能是那一个软弱的需要神的人。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祷告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走的时候他祷告，他跪下众人祷告，他为所有人祷告。
很多时候你们做事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你们可以祷告啊，你们向他们祷，为了他们祷告啊。没有什么能比把你们的事情，把对别人的爱放到祷告中间，展现给天上的父神更好的了。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下，这是你总能做的事情。无论你是一个宅在家里的人，还是可以出去拜访的，或是出去参加祷告会，你都能祷告。祷告需要天上的帮助，只要我们现在彼此帮助，使基督继续以回应祷告的方式照顾他的教会。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连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深情，充满深情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弗所这样因着福音的爱相互连接的一个关系。最后两句他说，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不仅仅只是这样肢体的情感，这样肢体的情感看到是那属灵的情感，他们爱保罗，他们爱保罗，作为他是他们的群他是他们的牧人，他是群羊。我们现在可能不太使用这样的方式，抱着保罗颈项和他亲嘴，可能我们说可以是说来搭搭他的肩膀啊，可以来握一下手啊，可以拍拍他的背啊，不管是怎么样，叫肢体的情感可以来体现出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属灵的情感。他们众人痛哭，不仅仅只是滴几滴眼泪，而是抱头痛哭，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们知道保罗要走了。他提醒保罗和以弗所人，他们之间的纽带支持他们，并将继续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甚至在远方，在圣灵里基督之爱的纽带。这样的纽带，将爱的纽带，让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分离基督的爱，同样的爱着我们，基督仍然关心着他的教会，仍然带领着我们，仍然保护着他的群羊。这是多么美丽的画面！这是牧羊人和他羊群之间一个很温柔很深情的纽带，这是我们个人彼此之间爱的纽带。我们相互祷告，这就是耶稣基督是如何来保守他教会，通过这样的种种的例子。我们越多的爱教会，越多的爱肢体，我们与基督的连接就是越深。我们不是为了要寻求这样的深情，而是为了要来追求耶稣基督，从而产生的这种深情。我们是如何来操练神给我们的恩赐的呢？使其他肢体来得益处呢？来得救恩呢？我们是如何来鼓励别人的？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爱在这里面展现出来，他爱他的教会。今天早晨当你们走的时候，我想你们默想耶稣基督是怎样爱你，爱他的教会， 所以你们应该用他给你的恩赐来怎样来服侍，怎样来敬拜，让我们怎样在父面前俯伏下拜，来祷告，来不断的祷告，让耶稣基督给我们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牧师，警醒的长老，不断的来祷告，让耶稣基督来保守他的教会。阿们。